好，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悲哀的事情，就是除了底波拉死了以后，然后拉杰死了，十六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，拉杰临产甚是艰难，正在艰难的时候，收生婆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。好，这里我们也没有看到雅各对拉杰有什么特别的安慰，可能拉杰很艰难的时候，看起来是非死不可的时候，雅各太痛心了，所以雅各就离开，没有在那里安慰他，他自己需要被安慰。那这个收生婆也跟出埃及记的收生婆一样，是很能安慰人的，不要怕，你要得一个儿子了。这个怕，拉杰怕什么呢？怕他不能照顾他的儿子吗？我想收生婆固然是好意安慰，不过恐怕对拉杰不能有什么真的安慰，最主要就是因为拉杰自己恐怕没有什么信心，我们没有看到拉杰有什么信心，甚至看到他有偶像。得一个儿子很欢喜吗？又要得一个儿子，我们也记得这是拉杰的祷告，拉杰曾经求耶和华，在创世纪三十章二十四节说他希望他能够再有一个儿子啊，现在再生了一个儿子，这时候他年纪当然也大了，恐怕也痛，再生一个儿子，这个生的儿子呢，真的是让他死了，将近于死，灵魂要走的时候，他给他起名。好，我们也记得以利的媳妇也是在自己生产快要死的时候起一个儿，给儿子起名叫做这个就是荣耀离开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哈，对不起，我一下想不起这个名字啊，这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啊，就是以加伯哈，荣耀离开了以色列，这里也是很悲哀的，就是他快要死的时候，灵魂要走了。如果灵魂要走，我们就相信，即使在创世纪，灵魂也是有永存的，人死灵魂离开了身体，但是不是就消亡了哈。起名是便俄尼，便俄尼是我患难中的儿子。那么他父亲呢不喜欢这个名字，因为太悲哀了，给他起名叫做便雅悯。便雅悯就是我右手的儿子啊，我右手举起的儿子。这当然也很有意思啊。那我们在四世纪可以看到，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会用左手的人都是便雅悯，可是他的名字的意思呢是右手的儿子。好。十九节，拉杰死了，葬在以法他的路旁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，就是拉杰的坟碑，到今日还在。啊，这个是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的第三个人死哈，底波拉，对不起，第二个拉杰，第三个是以撒死了哈，都是一个悲哀的事情，雅各是非常爱拉杰，虽然我从来不觉得看不出来拉杰有任何事上爱过他，拉杰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。那么雅各一直到晚年的时候，也许神志不清，也许神志很清吧，神志不清是表示他快要死了，神志很清也许那个时候他把他最重要的事还是记得了，就是在创世纪四十八章他跟约瑟讲说拉杰死在我的眼前啊，他很记得他这个妻子哈，我们也当然也很遗憾，这个女孩子没有显出太多的美德来，而且有人说，因为她带着神像到这个地方，以至于她葬都跟后来以色列不好的王一样，好像都不能跟别人葬在一起啊。不过我们基督徒并不在乎我们肉身葬在哪个地方，我们在乎我们是永远跟主同在。二十一节，以色列起行前往，在以德台地那边支搭帐篷。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，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，以色列也听见了。就是不幸的事一直在发生哈，中间除了神再一次给雅各或者以色列祝福以外，就是底波拉和拉杰的死。那这个现在拉杰死了以后呢，流便跟他父亲的妾毗拉，毗拉是拉杰的使女，那么他去跟毗拉同寝。当然这个到后来我们也看到，就是 刘辩是一个情欲非常纵欲的人啊。刘辩不是一个坏人，但是他非常的好色，他并不像别的兄弟一样好杀残忍，但他好色，那么禁止不住他的情欲，居然有犯这样的罪哈、啊。这个是《生命记》22章30节，严严禁止的乱伦，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，以色列也听见了，听见我们同样好像大卫。在后来比较懦弱的时候，他听见罪恶的事情，但他从来好像不能做任何的处置啊。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，实在流奶与蜜之地，流奶与蜜，但是因为人不好，继续不断的腐蚀人啊。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里真是越来越不好。那刘辩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哈。当然可能有很多原因或者我们问诶他为什么不跟细帕同寝呢，也是妾啊，但细帕是他母亲的使女，是不是他对他自己的母亲还有一点尊重呢？他跟毗拉同寝，是不是也是有一点替母报仇的意思呢？因为毗拉可以说是把雅各从利亚那边抢过来的，拉结是抢不过来，因为或者说拉结是不能生，但是当他把自己使女给了雅各，那么能够生的时候，他好像在跟姐姐对抗的时候，也就是跟利亚对抗的时候，也就是跟刘辩的母亲对抗的时候，好像有一点胜利。那么现在呢，刘辩去玷污毗拉，是不是有这种报复的心呢？我们不晓得。不过不管怎么样的心，这都是一件邪恶的事情。虽然是邪恶，我们看到上帝所带领的事情哈、啊，在22节的下半句哈、啊，雅各共有12个儿子，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刘辩，还有西面、利位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，拉结所生的是约瑟、便雅敏，拉结的使女毗拉所生的是但、拿弗他利，利亚的使女细帕所生的是加德、雅舍，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。那么当然这个便雅敏不是在巴旦亚兰生的，他这里说，那么我想就是把他用一个概括的话讲，他有这么多的孩子说法。这12个孩子我们真的看一看、哦、我们是太熟悉这些人了，所以不大想到他们是多么的坏。我在这里看到，真是看到像保罗在罗马书讲到的神的无条件的拣选，也看到保罗在罗马书讲的因信称义，真是适用，因为这是神对他的受造物对人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他有绝对的权柄，他拣选，而且人是因信称义，这两个很重要的教义。怎么讲呢？雅各这12个儿子，真是我们只要知道的就都不怎么好。刘辩是这种乱伦的，西面利位是这么残暴，犹大是贪婪的，那么只有约瑟不错，那便雅悯呢是一个撕裂的狼，其他几个我们就是不知道他们的生平，所以就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只要知道就非常不好。哎，你想想看，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国家民族自己的祖先的丑闻这样写出来呢？但是以色列绝对不是特别坏的民族，我想都跟任何人一样，我们都身在罪恶里面，很邪恶的。哎呀，你怎么会想到说我们今天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会有这种乱伦的，会有这种杀人的，会有这种残暴的欺骗的这种情形？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要说他们很坏，他们是很坏，但我们也是一模一样，甚至有的时候更坏，只是一个我们不一定做出来这些事情，但在我们脑袋里就是已经犯罪了，另外一个做了人家不知道而已啊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不因此来故意犯罪，但是我们真是承认我们在神面前可一点都没有可夸的。看这个拣选的这个族类以色列这个民族，我们就看到哎呀，真的不是好东西。感谢主，神要拣选，要怜悯，要恩待谁就拣选，就怜悯，就恩待谁。我们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自己的好行为。以色列其实就是教会的预表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神是拣选了我们这些卑微的实在是不起眼的人，让我们更谦卑，也因此活得更圣洁。第27节，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，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。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。好，那么回来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 然后再到他父亲以撒那里。我们也看到他们当然父子的感情不是很好，雅各从来就跟以撒的感情不好，雅各是跟妈妈利百加的感情好，以撒是跟他的大儿子以扫的感情好。不过现在呢，他到了这边，圣经也没有讲他们有没有见面，他们有没有相谈甚欢，他们有没有尽释前嫌，我们都不晓得。不过他们在这里了。以撒后来怎么样，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了。以撒算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，也没有行太多的恶事，没有像其他他的上辈下辈也杀了人，也说谎那么多，也有这么多的诡诈，算是他比较平和，生活也比较幸福，没有那么多像雅各甚至亚伯拉罕那么多的颠沛流离。不过我们也再一次想到说，神所拣选的这些列祖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他们实在都不是行为上有那么光彩的，但是神怜悯了。我们也看到在神怜悯中还是有一些好的行为，只是神没有拣选的，神也让他们今世之子在世上有一些光辉的地方，甚至比我们这些基督徒神的儿女还要更好。那我们就更谦卑吧。以撒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人，他活了180岁，他没有做太多的事，但是神也在他的身上行了很奇妙的事，包括他也是在这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，他也是以色列的一个信心的伟人，他也是让我们看到神，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是活人的神，是眷顾人的神，是历世历代的人都要信靠的神。以撒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日子满足，神在他应当去的时候去了。当然我们这样讲的话，就算是婴儿，就算是胎儿一生下来就死，也算是日子满足吧。神要他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去到哪里我们并不知道，我们知道神叫他去哪里都有最好的安排，不管是婴儿是老人。不过一般西方说在还没有到期就把他的命去夺去，这是不对的，那就是比如说谋杀人啊，把人家杀掉。那这个以撒是到恰好的时候，180岁的时候他气绝而死了，他归到他列祖那里，或者原文做他本名那里，归到那里，这我们也在创世纪里常常看到了。归到那里是表示到坟墓，到死亡那里吗？如果这样就说他死了吗？就说这些人都死了嘛，可是他说归到列祖那里，我还是觉得这有这个复活的盼望，有永生的盼望，有死了不是一切都完结的盼望。要不然就说他就死了就完了，死了还能归到哪里去呢？到一个地方去，我们是有去的地方，我们不是去上帝的祝福的地方，天堂跟神同在，就是去上帝咒诅的地方，跟神分离，就是地狱了。他两个儿子以扫、雅各把他埋葬了啊。这两个儿子原来是仇人啊，现在是也是在死的时候把父亲埋葬，一起来埋葬。那我们当然也想到说，哎，为什么不能在活的时候就都是友谊的呢？啊，这个埋葬也跟这个创世纪第25章第9节，就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，也是以撒、以实玛利把他们两个埋葬，兄弟都不和，但是死的时候还一起埋葬。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台湾有钱的人死的时候就非常的不和睦了哈，因为为了争遗产。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提一下哈，这个时候以撒如果是180岁，他是60岁生雅各的，所以雅各就是120岁，雅各120岁的话，约瑟就是29岁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约瑟离这个苦尽甘来还差一年了。他30岁的时候他在埃及做了宰相，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雅各非常痛苦的时候，也是就是开始要经历到那个丰年和荒年的临到的时候。